在这个时代里，教会面对的问题非常多，有异端邪风的冲击，有纷争，有纪律的问题，也有跟婚姻、代职侍奉、吃祭偶像之物、灵恩、奉献等等有关的问题。希望透过哥林多书信，我们可以获得智慧，晓得怎样面对这些问题，建立一个讨神喜悦的教会。哥林多前后书研读。
今天我们要进入到第十章的研读了。第十章有两大主题哈，第一个主题是讲到见解，保罗跟哥林多的信徒谈到了以色列先祖的一些事迹，他很希望透过这些的事迹带给哥林多人一些的见解。那另外的一部分呢，就是说到了鬼言，鬼言就是说，哎，如果我到那个庙里去吃那些祭偶像之物是怎么样的呢？其实这个的话题呢，在之前我们也曾经谈过的，那么今天会继续的看一看。
在这个哥林多前书第十章里面呢，保罗引用旧约来讲的时候呢，当时希腊啊，这个的一个大城啊，哥林多教会里面会有很多的犹太人呢，很多犹太人当中也有一些外邦人信主，他们可能对这个旧约圣经也不陌生，所以这里呢就有很宝贵的教训了。那么这一章里面他讲这个以色列人失败的经历呢，说明了一点，如果一个人没有崇高的生活目标，只是体贴私欲的话呢，他很可能会人生失败。我们基督徒啊要留意这一点，如果是不能够在见证上，在生活里面有不犯罪的这样的好的见证的话呢，我们的一切我们所要献上的呢都会有亏损。那么保罗就借着古代的一些历史来提醒当时哥林多教会的人。那么第十章第一节到第十三节呢，是他这样来警戒他们。首先呢，一到四节就是讲到以色列人的恩典了。第一节到第四节是这么说的：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晓得，我们的祖宗从前都在云下，都从海中经过，这里都很需要解释了，等一下，并且都吃了一样的零食。这个零食不是那个我们一般说的零食的零食，而是属灵的粮食。第四节，也都喝了一样的灵水，属灵的灵，所喝的呢是出于随着他们的灵磐石，那磐石就是基督。
其实这一段的经文所说到的就是以色列的祖宗他们所蒙受的恩典呢。在这我稍微的解释一下是什么恩典呢，包括了以色列民出埃及的时候有云柱火柱带领他们到了红海边，然后摩西用杖击打海水，使海水分开，让以色列人从海里经过。或许呢有朋友会觉得有点的奇怪，哎，为什么这个地方用受洗呢？
对，第二节的受洗需要好好的解释。
是一个好像很特别的一个词语哈。其实在这里受洗是一个比喻的说法，以色列人在神的带领之下脱离了为奴的生活，就正如今天的信徒，我们相信了耶稣之后也脱离了罪恶的捆绑，我们不再是罪的奴仆，我们受洗加入教会。其实受洗的意义就是那个旧的老我已经跟耶稣基督一起被钉在十字架上了，我们获得了一个新生。当年的以色列民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也是获得了一个新生，所以在那个意义上就好像受洗一样。
那然后呢他又讲，他说归了摩西，这个更容易引起误会啊。所以我们今天看哥林多前书第十章的时候呢，要好好留意，归了摩西不是说当时的这个以色列人呢，或者说希伯来人离开埃及归入了摩西，不是说他们是信奉摩西，好像摩西教成了摩西宗教的一些跟从者，不是的，而是说他们归于摩西的领导之下，跟随摩西的领导跟带领离开埃及为奴之地，进入迦南。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在旷野里面神为以色列民预备了粮食，就是玛拿和鹌鹑，这都是出埃及记还有民数记旧约的圣经所讲过的历史。那么神呢 透过这样的神迹使以色列人有东西吃，
嗯，
所以有水喝。更重要的呢是那个时候的磐石流出的水呢，在这里就是在哥林多前书的第十章第四节讲那个水呢是灵水啊，那个磐石呢是灵磐石，指的是基督，也就是主耶稣基督，神一直随着他们满足了他们的需要。这里是一个属灵的解释，
是
灵异解经是在这里，但是呢这里之外呢圣经里面很少有那一种的灵异解经，
嗯，
所以我们也就不要随便把啊石头看成是什么，把什么吃的看成是什么。但是这里呢把这个希伯来人的经历啊，出埃及的经历，用这个基督耶稣来解释的时候呢，根据圣经这里的属灵解释是这样的，是清楚的。
嗯，那么刚才我们就谈了十章的一到四节哈，
嗯，
说到以色列人所蒙受的恩典，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他们蒙受的恩是非常的多，但是呢非常可惜的是他们还是失败了。在接着下来的十章五到十节，使徒就提出了以色列人有六样失败。
哇，很多很多失败的见解，
啊，
所以现在只讲到这个见解啊，一到十三节，
嗯，是。不过在这里当我们看的时候，我们不要只是一个旁观者的态度哈，
嗯，
啊，就是啊，那些以色列民他们是很差的，所以他们有这样这样的失败，我就不会了。那我们也可以好好的想想看，哎，会不会呢？他们的失败也可以在我们的身上找到呢？以后我们就要小心谨慎，自己呢不要重蹈覆辙了。
嗯，那么第一个失败，第一个警戒呢，就是不要向他们倒闭在旷野。第五节这么说，但他们中间多半是神不喜欢的人，所以在旷野倒闭。
嗯，
那么他们倒闭在旷野。再看第六节的时候呢，说这些事都是我们的见解。
嗯，
很重要。今天我们所要分享这一到十三节是见解呢，其实就根据圣经的第六节，都是我们的见解，叫我们不要贪恋恶事，像他们那样贪恋的。所以第二个见解呢，是不要像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呢贪恋恶事。
嗯，那这里贪恋恶事是指哪一件事呢？应该是指着以色列人贪吃的事情哈，
嗯，
那他们很厌烦吃玛纳，想吃肉的时候，于是神就吩咐摩西降鹌鹑给他们吃。他们大起贪欲的心呢，日夜的去捕捉这些的鹌鹑，最少的也取得十儿每儿哈。其实这个数字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数字，
嗯，
所以呢神就惩罚他们了，
是很好的提醒啊。
嗯，
那么第三个失败呢，就是拜偶像的问题。圣经在这个第七节说，也不要拜偶像，像他们有人拜的，如经上所记，百姓坐下吃喝，起来玩耍。这个坐下吃喝跟起来玩耍跟他们以前的这个拜偶像的活动是有关系的。所以拜偶像跟贪心在旧约圣经呢，在新约圣经、新旧约圣经是常常联合在一起的。
嗯，
更让人伤心的就是他们拜偶像的时候呢还有一些淫乱的行为。
是，
所以第一个失败呢是倒闭旷野，第二个失败呢是贪恋恶事，第三个失败呢是拜偶像。那这个拜偶像呢在十四节以下呢又讨论过了，那在这里呢就是提醒我们以色列人出埃及的失败，第三个失败，还有第四个失败，
嗯，第四个失败就是不要行奸淫哈。第八节呢是特别的指着民数记的二十五章的一到九节，那个地方说到了以色列人拜巴利皮尔跟米甸的女子犯奸淫的事情的。
嗯，
那么其实呢在古代的时候，古人呢，他们在拜偶像常常都会跟犯奸淫这件事情呢联合在一起的。
对，
那当时哥林多教会的情形呢也是这样，那个地方呢就有女神庙啊，而庙里的女祭司呢基本上跟妓女是没有什么分别的哈，他们也会行淫乱。
嗯，
这种的风气当时非常的盛行啊，啊，这种的社会风气也跑到教会当中影响教会了，所以信徒面对的试探是很大的。
嗯，这是第八节所说的，真的是现在想起他们那一段的这个历史呢，非常的恐怖，一天就倒闭了两万三千人呢，啊。
嗯，
接着哥林多前书十章九节说，也不要试探主，不要试探主是他们的第五个失败啊，不要试探主。那经文接下来说，像他们有人试探的，就被蛇所灭。魔鬼试探主耶稣基督。这是在耶稣生平里面 开始传福音的时候，主耶稣基督开始工作的时候，魔鬼试探主耶稣。
嗯，
那么试探的时候呢，曾叫耶稣基督从殿顶上跳下去。
嗯，
主耶稣就用圣经的话责备魔鬼撒旦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因此我们知道不可以试探神，但是以色列人在出埃及的时候，旷野的四十年里面呢，曾经好多次的试探神。虽然他们经历过神丰富的恩典，神供应他们吃的喝的，给他们生命，给他们脱离那个为奴之家，做埃及人的奴隶，可是他们还是试探神。结果保罗在这里就引用以色列人被火蛇咬伤的事情来责备，来警告。那么这段历史的典故呢，是出自旧约的民数记二十一章第四节到第九节，二十一章第四节到第九节。
嗯，
那么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不可试探主。
那么除了试探主之外，还有不要发怨言哈。
嗯，
那但是我们可以从以色列人的身上看到，他们从出埃及以来呢，曾经多次的发怨言啊。关于这方面有很多经文的记载，您可以看看出埃及记的14章11到12节，15章的24节，16章的1到3节，还有民数记的14章2节11到12节，27到29节，以及16章的41到50节啊。那向神发怨言有什么不妥当的地方呢？其实向神发怨言就是对神的恩典不满意，对神的作为不佩服，甚至是认为自己所做所想的比神更好，有一种的自高自义了哈。以色列民这样的发怨言呢，就是要把一切的不幸都归在神的身上，就是神不好，所以他累我在旷野受了那么多的苦，还差点让我死在这儿呢，等等哈。那他们就忘记了，其实是自己犯罪才引起了一切的不幸。那我们自己也要小心哦，不要这样的常常发怨言。这个呢，不仅是让我们在神面前不能够蒙恩，也让我们呢会很容易跟别人发生冲突的。
啊，刚才小桃子提醒我们，这个旧约以色列人出埃及记啊，出埃及啊，那以后的那个怨言呢，那些经文呢，我们花点时间看一看，对理解哥林多前书第十章这上半段呢，的确是有帮助。就是出埃及记14章、15章、16章，民数记14章、16章、17章，重新再看一看这几章的时候呢，相信对我们自己也有提醒，对我们明白哥林多前书第十章也有提醒。那么接下来这六个失败以后呢，保罗在10章的11节到13节是另外一段了。我们看一下这一段啊，告诉我们用三节经文来警惕当日的哥林多教会信徒，也就是我们今天的中国，我们的弟兄姐妹了。第十一节说，他们遭遇这些事都要作为鉴戒，并且写在经上，正是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
嗯，
因此刚才说呢，这一段历史又提醒你啊，小桃子也讲了，我又重新再提醒你，
是
出埃及民数记的历史呢，是为了我们这末世的人，他是为了我们，他为什么为我们这末世的人。然后十二节是小小的总结，这个总结就建立我们的信心。他说，所以自己以为站得稳的需要谨慎，免得跌倒。谨慎在神的这个人生道路里面，在信仰的人生道路里面一定要谨慎。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下面一句十三节我们留意，保罗说，在受试探的时候呢，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我觉得出路这两个字非常宝贵，就是我们可能有什么艰难，可能是这个在受试探的时候呢觉得非常痛苦，
是
别忘了保罗说我们呢有出路。为什么呢？因为神是信实的，我们应该相信他。你看他在古代以色列人当中所做的啊，今天呢为了我们末世的人提醒我们，因此我们要小心，要警戒，然后别忘了神在我们的人生艰难时刻，在试探当中会给我们开出路的。
嗯，这一点的提醒对于我们来说非常的重要哈。希望可以给我们一个很大很大的信心。
嗯，
接着下来呢，又提到了一个教训，是关于鬼言的这个教训。其实呢，这个在之前呢也曾经提到过哈。
对，我们讨论第八章的时候，也就讲了这个庙里吃饭的问题，对不对？
是其实呢也分开了两个不同的层面来讲，一个是祭偶像之物吃，我们可不可以呢？那个时候就说，其实食物呢就不会污秽人的，而是我们对于食物的看法才是最重要。但是当我们跑到庙里的时候，那个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那上次我还记得我们是讲到哈，如果你去参加一个朋友的筵席的话呢，就代表你跟那个朋友是有一段很亲密的关系的。
对，
同样呢，今天如果我们跑到庙里去吃这些祭偶像之物的时候呢，就好像我们跟这些的黑暗的势力哈，好像我们有关系的一样，所以呢是不可以的。这个呢是十章的十四到三十三呢再给我们一些的教导的。
嗯，
里面再次的提到了不可参加鬼筵的理由是什么呢？就有两大道的哈。
嗯，
那第一个就是因我们是统领主的饼主的杯。哎，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对啊，凡领受主的饼和主的杯就是圣餐。我们信主的人呢，至少一个月领受一次圣餐，因为我们有教会。没有教会的弟兄姐妹呢，按情况呢都不同，也要看传道人的这个时间跟安排。也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呢，在主耶稣基督的救恩里面有份，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体里面有份。
嗯，
这十字架的救恩就是耶稣基督战胜魔鬼的结果。我们领受救恩的人呢，就不应该跟魔鬼撒旦有往来，不应该赴这个拜偶像的筵席。那么这是第一个理由，凡我们就是因我们是统领主耶稣的饼跟主耶稣的杯，这是十四节到十八节我们看到的。然后第二个理由呢，就是十九节到二十二节，因为凡参加这个鬼筵席的，这个鬼筵席我觉得听起来呢好像有点恐怖，就是假神的筵席的呢，就是与这些假神偶像来往。所以刚才那个小桃子你也分享了，那就是第二个理由到二十二节。第十章的最后一段呢是二十三节到三十三节，这里我觉得非常宝贵。
嗯，
这十一节的经文呢讲到信徒行事为人的一个总则。那这个信徒行事为人的总则在二十三到三十三节里面呢，我觉得我们要仔细的留心。它也是分两段，对不对？
对，
凡事要求别人的益处，这是第一点。第二呢，也要为个人着想，也要为别人着想。
还要加上最后的一点是凡是为荣耀神而行。
对，这个非常重要啊。三十一节到三十三节，荣神。所以我们说荣神益人是我们行事的总则。
首先我们来看看凡是要求别人的益处哈，这个是二十三到二十四节。在经文当中就说到了，凡事我都可行，但无论哪一件，我总不受他的辖制。这个其实是六章的十二节所说的。在第六章里面呢，保罗是注重信徒在犯罪的这件事情上，我们要小心，千万不能够滥用自由哈。你用自由去犯罪呢，这个是非常的不要的。那虽然我们是有自由的，我们不能够受他的辖制，更不要去犯罪。而且呢，希望我们所做的能够成为别人的帮助，这样才有意义的。
对，这是二十三节到二十四节，凡事要求别人的益处。然后二十五节到三十节，圣经这么说。凡世上所卖的，你们只管吃，不要为良心的缘故呢问什么话，因为地和其中所充满的都属乎主。这是理由。二十六节，所有的都是属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二十七节，保罗说，倘有一个不信的人请你们赴筵席，你们若愿意去，凡摆在你面前的只管吃，不要为良心的缘故问什么话。若有人对你们说，这是献过祭的物，也就是拜过偶像的物，就要为那告诉你们的人并为良心的缘故不吃。因为那个人他很紧张，他说，哎呀，这个献了，这个是献过祭了，所以你为他就可以不吃。然后二十九节说，我说的良心不是你的，乃是他的。这里就有分别了，他的良心他的理解不一样。我这自由为什么被别人的良心论断呢？我若谢恩而吃，为什么因我谢恩的物被人毁谤呢？那这二十五节到三十节呢，就有一个做人处事的一个总则，就是 你要为你个人也为别人呢做一个平等平衡的衡量。
嗯，
这个呢其实在第八章里面讨论过了，就是有些东西呢是拜过偶像的，那么现在有人来说，哎呀，这是拜过偶像的，其实你是可以吃的，因为所有的东西都是属主的，他的偶像是假的，是死的神，他是假神，你是可以吃，但是你想到为了他的缘故他可能会跌倒，你就不吃。
嗯，
但是呢你的良心知道这些事情呢是没有问题的。
嗯，那么最后我们来看看31到33节哈、啊
嗯，
就是刚才我们说到的，凡事都是为着荣耀神而行。在这呢，小桃子呢把经文先给说出来，经文是这么说的：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不拘是犹太人，是希利尼人，是神的教会，你们都不要使他跌倒。就好像我凡事都叫众人喜欢，不求自己的益处，只求众人的益处，叫他们得救。我觉得这里的重点是在于凡事叫众人喜欢哈、
啊。对，
凡事包括了很大的事情，也包括了吃喝玩乐这些的生活上的基本上的事情。不管你做什么，你都要想着，哎，我能不能够荣耀神呢？如果能够的话，我就继续做；不能够的话呢，我们就要停止了。这个目的就是要让人去认识到你的神是一位怎么样的神，让他可以呢从你的身上得荣耀的。那么最后呢，很想送给你这首的诗歌，叫做《给我一颗心》。我希望呢，神赐给每一位弟兄姊妹一颗心，好好的为神而活。希望你在地面上的时候就成为神的见证，在众人当中成为明亮的灯台。
求主给我一颗心，为主而活，抛开世上所世上。